英文随手抓，随手抓英文。嗨，大家好，我是杰克大叔，大家的英文酸弄贴布兼英文陪练员。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准备多语考试啊？这个是很常被问到的问题。那这个主题呢又非常大哈，所以我今天尽量用比较精简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所以有可能在讲的过程当中会省略掉不少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这一集听完一定大家还会碰到一些问题。那不管问题的大小，如果我们等一下节目里面没说到的，非常欢迎大家留言，或者是直接写 email 给我。如果你不想要你的问题被大家看到的话，那就直接写 email 给我就可以了。那就我的教学经验，我们上课十多年来的教学经验，这边一定会碰到大大小小各式各样，那个每个人的主客观条件都不一样会碰到的问题，那再请大家留言，或者是说直接写 email 给我。好，那我综合一下，大概就是说我这几年来十多年来上课的经验，碰到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概 cover 的范围大概会有说，比如说500分以上跟500分以下大概要怎么样来准备，来打底一下，然后要不要去补习，那优缺点大概是什么，那技巧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还有一些参考书，如果我 要买参考书的话，大概选择的标准大概有哪些，然后一些其他需要说明的地方。那所以这个东西大概一集讲不完了，这个一集讲完的话可能要讲到好几个小时去，所以我们大概会拆成差不多两集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每一个单集可能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大家看到进度条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好，那我们先从比较 general idea 的地方先跟大家谈一下。我们大概把它切成500分啊，好，就是说我们的程度，大家以前有去考试过的话，或者是说你随便抓到题目大概计时一下，自己先量一下，那你大概可以做到的题目的比例，如果有到一半，那差不多大概就是500嘛，对不对？这样比较好抓，大概对一半的比例的话，大概就差不多是500，虽然没有办法到非常准啊，不过大概先抓一下这样子。那500分来讲的话，500分以下，450到500的话左右的话，以下的话我们大概是以加强单字为主，那以上的话我们大概都是先加强单字之后，然后再过来就是疯狂刷考题啊。好，大概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毕竟是个考试嘛，疯狂刷考题，除了加强单字之外，那500以下加强单字，500以上那就是加强单字之外再外加刷考题。好，那再过来我们先跟大家提的是说一体适用的情况，不管你是500分以上或者是不管你是500分以下，大概几个两三个一体适用的东西。第一个是说准备期大概是差不多三个月，好，大概是以三个月为主，三个月这个时间长度差不多刚好跟补习班的一个 course 一个课程差不多一样，直接课程差不多是一样长，这个跟要不要去补习是另外一件事哦。也就是说通常我们看到的经验，然后补习班安排的课程为什么要以三个月 为一个轮回，我们应该这样说，大概是两三个月左右，三个月左右是一个刚刚好差不多可以准备的时间。那以公司来说的话大概就是一 Q 啦，大概就是一季左右啦，你可以把它压缩一点，但是通常压缩不了太多，好，大概最起码要给自己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时间可能要自己挤一下，自己挤出来一下。那我们讲一个 overall 的概念，最起码至少一个礼拜周间花在这个东西的上面，大概是以总数来说，周间哦，不含周末，大概是6到8个小时。那周末的话，大概要其中有一天要播出来，大概总数是4个小时。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拆成两天，反正大概就是说周间周一到周五星期一，然后拜一个拜个顶，差不多被大概要花个差不多6到8个小时，周末的话早一天，或者是说你分两天也 OK， 最起码要4个小时。有些老师要求比较严格，有些老师甚至要求要一个礼拜最起码要看20个小时，当然这个没有错啦，因为毕竟考试嘛，本来就要付出比较多的时间一点。那当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的这个时数我们是把它讲到满啊，我知道大家通常会依照自己的情况打折，这个都没有关系，但这个折扣不能打太大，好，这个不是在跳楼大拍卖，嘿，这个我们刚才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周间6到8个小时，这个打八折大概可以接受，大概是差不多周间5到6个小时，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就不能太夸张了，不能说周间只有1到2个小时，嘿，有看那不看，因为有看跟没看差不多一样。好，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无论你的程度如何，不管你几分，那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先上一下 ETS 的网站。ETS 是大家都知道嘛 ，ETS 是这个多益的主考单位，它有公布范围，好，它还有示范题，示范题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把它做完，它也有答案。先看一下它的考试范围大概到哪边，心里有个底，就说那个范围很大，大概也是会有个明确的界限嘛，才会知道说有些东西是需要记的，有些东西是觉得说没关系 ，let it go， 可以不用理它。好，大概这两个东西是一体适用的。好，这两个东西是一体适用的。好，那再过来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所谓的500分以下。 500分以下的话大概就是以单字为主，先加强一下大家自己的单字。因为500分以下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很多基本的东西大概都还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其他的东西是帮不上忙的，包括说什么技巧啦，什么东西的心得啦什么的，那个技巧先不要管说技巧到底是不是有用啦，不管有没有用，在500分以下基本上是使不上力，完全使不上力，因为大部分是单字都不知道嘛。好，所以大部分名词啊、动词可能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所以先把单字拉起来为主啊。比如说办公室里面各种东西啊，有没有什么订书针啦、订书机啦、月历啦、各种图表啦、办公桌啦啊，或者是说机场啦，搭飞机出去玩呢，可能是搭船啦、搭飞机、海关啦、登机门啦、登机箱啦、登车门啦、行李啦、机场等等这一类的字，最起码要有一个基本概念嘛。不用说到100%啦，但是七八成总是跑不掉啊。这个地方是算是蛮基本的。这个集句的分数大概是表示说平常没有机会碰英文，所以必须要接触，要强化一下接触英文的比例，也就是说泡在英文的时间里面要够长要够多，这个是这个阶段一定要练习的。好，就是说把基本的单字全部拉起来之外，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培养基本的英文的语感，语言的语，然后感受的那个感，就是那个 feel 啦，也就是说你在讲中文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种语感嘛，那英文也是一样哈，那个有时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讲那么多其实你听很多大概就会知道了，所以必须要有一大段的时间泡在英文里面。那具体而言的话，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参考书呢，还是怎么样呢？现在是多媒体时代嘛，对不对？所以上网 Google 一下，坦白说都还蛮多的。如果是用零碎片段加强的话，零碎片段的零星的时间加强的话， YouTube 上面东西很多嘛，对不对？我自己也有出啊，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有那个七分钟单字训练了，上 YouTube 就找得到。其实你只要在 Google 打杰克大叔就会有啦，不管是 Podcast 你现在听到的这个，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的影片，因为我几乎在搜寻的前三个还前四个吧，我们有出 YouTube 的影片，我们也有 Podcast， 就大家现在听到这个 Podcast， 我们还有其他集，对不对？我们也有专门讲多义的，或者是其他都，这个都可以拿来利用零碎的片段的时间来加强一下。只是说如果是用多媒体的话，声音啊或影像的话，大概就只能用零碎的时间来，因为大块的时间还是要留给写题目啦，或者是留给自修的时候用。好，那你说哎呦，我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500分以下有，先把如果你家里还有国高中的，尤其是高中的啦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先把它拿来看一下。先不要笑啦，因为其实我们高中的英文的那个参考书或教科书，不管是高中或高职，坦白说有一点难度哦。我们高中的参考书如果是高中的话，那个难起来可是很机车的，我们的高中参考书真的很过分了，那个有时候大概已经到快要到但是还没有到托福程度了，所以有时候才会听到人家说为什么高中生他的那个多益会考非常高，除了他的背景之外，这个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之一啦。如果你的高中参考书在大学的也可以，大学也可以，但是我觉得高中的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真的还没有，那就给大家一个老梗，虽然是老梗，好，但是老翁老贵在补头刀，就是说这个老梗是有它的意义在的，也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大家说英语，或者是空中英语教室，彭彭会英文也可以，常春藤解析英文也没有问题，随便哪一个，通常大家说英文比较基础了，大家说英语不是大家说英文，大家说英语那个比较基础，那个是杂志，你如果可以，你可以到书店买，你可以买一期，或者是买两个月，就是连续两个月，这个可以。如果你也不想买，或者是说你旁边没书店，那去图书馆借都会有，先找个一两本来把那个语感拉回来，先不要觉得说啊，可是那个是国高中生在看的，嘿，对呀，那个程度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啊，不要把多义想得太夸张啦，有一个厉害的国高中生其实就可以应付了，我们讲的是厉害的啦，厉害的，所以我们先把那个东西先拉起来再说。好，反正不管，我们就先把那些基础单字拉起来。好，如果你有国高中参考书，那你就用国高中参考书，那如果没有，就先把大家说英语或者是空中英语教室，其实这两个就很够了，千万不要小看这两个，这两个拿来吵架都非常够哦。好，大家说英语或者是空中英语教室，或者是他们那一类的杂志，你只要看顺眼的大概都没有问题，好，大概都是 OK 的。好，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在我们这算是打基础的时候嘛，这段时间呢，我们刚才前面虽然说三个月，但是因为这段期间是在你打底的时候，坦白说这段时间因为我们还是要去考试啦，这段时间不要拖太长，顶多一两个月就要结束一下，不然久了会真的把自己的心智给磨耗掉，三个月是极限了，大概一两个月左右大概就要结束了，好，大概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准备往下一个阶段走了。那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往下一个阶段走呢？ 好，那大致上的判断标准是，把刚才说的，不管说是大家说英语啦，或者是什么空中英语教室啊、常春藤解析英文那个都可以，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也就是说你不要查字典，不要看中文解释，通通不要看，找一本全新的，不是它真的全新啦，而是说你完全没看过的啦，直接可以看懂跟听懂，因为它有时候是听力嘛，对不对？大概当期的70%左右，70%啊，啊70%啦，大概当期的70%左右。就差不多了，就可以往下个阶段走了，好，就可以往下个阶段跑了。或者是你干脆直接把，如果手边有那个真的多益考题的话，把它拿出来写一下，看可不可以对到快要一半，最起码快要一半嘛，你不能说只对四分之一，那个可能还差得蛮远的啊，大概可以快要到一半，好，或者是说听得懂快要到一半，那就可以往下面那个阶段走了，也就是500分以上。哎，不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变500分以上哈，并不是这样，是说我们适用下面的500分以上的那个准备的方式啊，看一下，我们把前面的大概是大疆说英语啦，好，或者是空中英语教室啦，或者是你手边的教材啦，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因为你平常就有在看了嘛，对不对？然后找一本完全没看过的，看可不可以不要借助任何外力，因为它其实他们的内容都蛮像，他们会一直重复。我可以不要借助任何外力，不要查字典，不要看后面的那个中文解释，我直接看懂、听懂大概70%左右，或者是把真的考题拿出来写一遍，从头到尾写一遍，可不可以对到大概40%到50%左右？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往下一个阶段走。那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大概五百分以上的话，那五百分以上的话，除了刚才前面的那个加强单字不要停下来之外，哈，那就要狂刷题目，好，狂刷题目，我们就那个把那个单字就把那个题目就拼命的刷，不管是听力啦或者是阅读都是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是以战养战呐，好，打战的那个战，以战养战，利用边做题目边把不会的生字啦、单字啦、文法的概念啦全部培养起来，用疯狂的刷题目，借由不断的刷题目，让自己赶快进入考试设定的那个情境里面去。因为通常考试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场景，它会有一个设定的场景，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呐，对不对？在工厂啦，在产线呐，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东西。那在那个情况，你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啊，什么影印机有问题啦，啊，订单赶不出来啦，啊，等等之啊，其实那个大概做几次之后，大概就会有点类似像本能反应一样了。好，再过来我们说的比较细一点，以听力跟阅读测验来讲，其实这两边的准备方式非常像。我们这边讲的阅读测验是指说纯粹的阅读测验，不包含克漏字跟文法。以听力跟阅读测验这两大块来说的话，那一样，我们先以听力来讲的话，哈。我们先把听力的部分裸听一遍，把题目直接拉出来裸听一遍，直接做题目。然后请记得在做题目的当下，把可能猜对的题目，就是你这题没把握，结果对答案的时候，这题居然是对的。在写的当下你就知道说这题我是用猜的嘛，把那个东西做记号。然后对答案的时候，当然错的题目你就会很明显的就会发现了。然后还有当时因为猜题而猜对的题目，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文字稿打开。把所有不会的生字啦、用法啦、发音啦这些里里扣扣的东西全部弄清楚、查出来，然后彻底了解一下文字稿的内容。它可能有中文解释，你就看一下中文解释，然后再听一遍，一样把它盖起来，不要看文字稿，再听一遍，确定都听懂了才可以离开。如果还是有不清楚的，要确定一下那个不会的字会不会发音。那最好的方法是说，可以把那个文字稿从头到尾，嘎滴两几盖，自己把它念一遍，自己跟着它念一遍。就你可能边放，然后你边念一遍。那这个在念的过程当中，才会把注意听一下，说那个当初不会的那个字跟不会的那个用法啊，放在这边它到底怎么念的啊，前后文到底对起来是什么意思？好，这个是听力的部分。好，这个是听力的部分。那也就是说啦，从现在开始，好，从那个就准备做这个东西开始，碰到不会的字是绝对要会念，因为那个会牵涉到听力。这个时候你不要分他说那个字可能会出现考在听力或者是阅读，这边都一样啦。反正那字碰到不会念的，就那生字是一定要会念的，因为会牵涉到听力。听力除了跟耳朵有关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会念，因为会念才会听。只有狂听而不会念的话，很容易会，他只要稍微换一下或什么东西的，我们就听不出来。一定要会念，一定要也要量，一定要把字念出来，好，把那个句子念出来啊。反正你这在家里自己练习嘛，你也不会吵到别人啊，所以这件事情是根本不用怕的啦哈。好，这个是听力的部分。那阅读其实也是一样，只是没有听的那个过程而已。好，只是没有，对吧？因为它毕竟是阅读测验嘛，我们不可能把它拿来听嘛。那这两个部分都会是一样。 好，一样，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我们先裸做一遍。我们刚刚是裸听一遍嘛，对不对？我们这边就直接冲上去，把阅读测验把它拿来做一遍，然后一样把错的题目跟当初猜对的题目，猜错的题目，因为一定会改到，就到时候对答案的时候一定会错，那就怕的是猜对了，因为有时候猜对的话，下一次再出一次，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为什么，跟那个时候可能就会错了。好，那这两个部分都是一样哈，就是说，如果你是买参考书的话，那后面。参考书的文章啦、啊，或是文字稿的正后方，都会整理出你应该要知道的那个生字跟片语的用法。如果你有查的话，那当然最好；如果没有查的话，你看一下他写什么，就是他帮大家查出来的那个单字啊、那个用法啊、那个片语啊，甚至有时候会举例句的、啊、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边比较好的做法哈，这边最好的做法其实是把后面的不管那个生字、不管那个单字单词是他列出来的，还是你自己查到的。请把它整理，另外腾出到自己的笔记上面来。也就是说，一定要有自己的笔记，不要跟那个参考书上面的东西混在一起，不要直接写在参考书上了。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那不管你是用手写，或者是用电子档，都一样，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一本笔记。那一来是说用手写或者是用电子档记录过一次，自己会印象比较深刻。纵使他已经帮你打出来了，那自己再打一遍或者是自己再写一遍，会印象比较深刻。那二来是说在复习的时候体积会比较小，因为你的笔记本再怎么样都不可能长得跟那个参考书一样大，就绝对不可能的啦。因为一般的多益参考书体积都非常大。那如果你要携带的话，会很不方便。如果你自己带你自己的笔记的话，就很方便。因为我们到时候是要用零碎的时间把自己整理出来这个东西拿来疯狂的复习，好，拿来把它疯狂的翻阅就对了。那这个不是求说一次要背起来，也不太有可能，而是用多翻几次，让脑袋有个印象，甚至有大概的印象，题目就可以做了。毕竟我们考的是选择题嘛，又不是考的书写题，又不是考写作文，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用零碎的时间，尽量大量的翻阅。那大量的翻阅那个东西从哪边来？就是从我们刚才的那个方式来，也就是听力，裸听一遍，啊，然后把文字稿的东西摘出来，不会的把它摘出来，誊在自己的笔记上。那阅读测验也是一样，把不会的可能写错的东西一样，把那个不会的单字，把不会的离离扣扣的东西全部整理到自己的笔记上面去。好，那再过来，不管是听力或阅读，把前面的步骤做完，也就是说把错误检讨完啊，生字都查出来了之后啊，那文章本身或者是文字稿的本身大概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好，只剩下说等一下会跟大家说到说的那个大概再复习一次到两次大概就够了。比较重要的是刚才就当初查询过的那个生字啦、用词啦，还有其他的任何记录，独立的把它腾到你的笔记本上面，到时候复习那个东西就可以了，因为比较省时间啊，也比较好携带。好，所以再跟大家提一次，碰到的任何的生字一定要会念。那你不要区分说这个会出在阅读还是会出在听力，反正通通都要会念就对了。好，因为万一出在听力的话，有时候很讨厌了。好，这个是讲到说那个听力跟阅读测验的时候，那再过来另外一个地方是独立的部分，也就是文法克漏字，也就是我们的 Part 5跟 Part 6啊。好，第五趴跟第六趴的地方，不管是单句型克漏字，或者是鬼拼音整篇型的克漏字，那一样有大概有几种做法，你可以正向做过去，或者是逆向做回来，这个大概都可以。那一样，我们是先把，就是你直接做题目的话，一样先把题目先做过一遍，然后把错了跟猜对的，这边我一再要强调的是，因为很多人都会漏掉把当初猜对的题目把它放掉，这个题目只要再出一次，我们非常有可能会错，所以把猜对的一定要做记号。好，只要把它挑出来，那你回去看一下，就往后翻一下。通常参考书会注明说这个地方的点是什么，就这个地方的考点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假设语气，这地方是时态，好，它会或者这个地方是考生字，它会分别注明说这是什么意思。那因为从2018年改制之后，那个文法克漏字的生字题几乎是越来越多了。坦白说，只要是说到生字题的话，是没什么好挣扎的，把它背起来就好了。因为很多人碰到生字题的时候会觉得很沮丧，我没背到啊，你现在背起来就好啦，管它那么多。对吧？只要碰到生字体的话，没什么好挣扎的，把它弄清楚，把它背起来就好了。如果是纯文法的话，我们刚才说它会，比如说它会点出来嘛，啊，这边考的是时态，这边考的是假设语气，啊，这边考的是比较级。那这个时候你去翻一下你的那个文法教科书相关的单元里面的那个章节就可以了，就不需要把整个东西拿出来看，因为它会跟你讲这边的考点是什么嘛。那个时候你再回去，好，把那个点把它再弄清楚，这样就好了。 那这边需要比较澄清的一点是说，文法教科书这种东西是查询用的，好，它不是仔细研读用的。因为你注意看一下教科书里面，就文法教科书的话，哇，那个有时候很夸张啊，那个范围超大的。文法教科书好像是笔厚的，有没有？比如说时态有列出不几百种，可是坦白说，常考的就是那几种而已啊。以现在、过去、未来式讲的话，大概就是现在式是最常考的嘛。然后现在式里面，你再拆成简单式啦、VING 啦。那个完成式啦，啊，顶多加一个完成进行式啦，就是前面两个gap桌会嘛，对不对？啊，现在是又比过去式常考的非常多，啊，过去式又比未来式常考的非常多。至于你说未来完成进行式，哇，当然理论上是有啦，当然理论上，可是以考题的以 CP 值来说，它可能 CP 值就比较低一点。不是说它不会出，而是说啊，我们花那么多时间，结果它顶多也是出一题，那我干嘛嘞？可是现在式就不一样，现在式可能会出非常多次了。好，这个比重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啊。其实你往后面看，你可以猜得出那个比重是多少。那或者是你可以颠倒过来啊，颠倒过来意思就是说，你先查一下参考书后面提到所有的文法观念啊，分别属于哪些单元啊，分别都属于比如说时态讲很多啊，比较级讲一些些啊，假设语气有一点点啊，或者是说什么频率副词有一咪咪啊，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大概都知道，先把文法观念都先弄完了，然后再倒回来写题目，然后再把一样错的跟猜对的重新再来一遍。那看你是正向弄过去或者是逆向写回来，这两种方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好，大概都是 OK 的。只是说文法里面比较大的单元可能要花一点心思啦，比如说时态，因为这个单元是真的还蛮大的。假设语气，其实假设语气就是时态的延伸而已。然后子句类型的东西，通常这个是一个大坎，那尤其是时态，时态通常是我们碰到的文法单元里面的第一个大坎。那你把那个东西克服之后，你不用全部克服啊，你克服大概三分之二，大概克服到二分之一以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相形之下可数跟不可数名词那个东西很像小儿科一样啊，因为它就是只是背单字而已，有些字是可数，有些字是不可数，大概是这个概念而已。好吧，那再过来文法里面大概是会有一些特殊字的用法，那这个通常文法书也会列，那个只要是写考题的话，通常他们也会独立把它列出来。也就是说，那个东西它不属于单字，也不属于文法。如果你要硬分类的话，你也可以说它两边都属于，同时属于文法，还有同时属于单字。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比如说 words， 我们今天没有要上这个字，嘿 ，words 就 w o r t h， 那个叫值得，然后它后面只能挂 v i n g， 它不能挂其他的东西。那或者是 used to。就感觉好像使用了嘛 ，used， 它后面是 ed， 然后 used to， 这个通常讲的是过去的习惯，那也有可能是现在的习惯，它要配合其他的字一起使用。那这个东西就属于它是比较例外型的东西。你要说它属于文法也对，你要说它属于生字也对。在我看来的话，它大概都是属于生字比较多了，因为它是固定的用法嘛。好，那所以讲到这边的话，大概会可能会体会到说，哇，那文法的部分可能就不是只有参考书，因为通常大家都是以买参考书为主嘛，对不对？可能要一本专门用的书，这个是否文法用的，那你不一定要是教科书，反正是专门一本讲文法的东西就对了。那文法教科书很多啦，你用哪一本大概都可以，我觉得高中的就够了，高中的非常难，高中的那个文法教科书有够机车的，只要讲文法就可以。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备课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当然备课都有啦，我那个各种奇怪的东西我都有，但如果是我当学生我要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挑一本文法书是最薄的，反正我只要可以查就好了，里面的那个点有讲到就好了，我又不是拿来做学问的，我又不是拿来精读的，我只要供我查询嘛，就跟字典一样，我可以查到东西啊，那这样子就好了。好，所以我们大概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前面的一些做法。那第一个是把错的题目跟猜对的题目，猜对的一定也要记录下来哦，因为猜对的题目下一次不知道会不会出类似的，毕竟这次是用猜的，万一下一次猜就不会中了，所以一定要确定一下，先把错的题目猜对的题目抓出来。好，然后因为会有对应到的不会的生字跟用法嘛，对不对？全部把它整理出来，这个是第二步，确认都懂了，再回去把刚才的听力或者是文章再听一遍，再看一遍。以文章来说，大概要理解到八九成才可以离开，就是这个文章就可以不需要了，就只剩下再过来的一次复习而已。那如果是听力的话，就一样把东西把课本合起来，把你的笔记合起来，再播一次 MP3 档，把刚才做来 那些东西，就是刚才整理出来的那些东西稍微在脑中回想一下，然后播一次听力档，起码要听懂七成到八成，可以稍微低一点，但是不能低太多，因为有时候口音的关系啊，都不用到百分之一百，这两个东西都不用完全，那百分之一百是最好了，不用到百分之一百，文章大概八九成，那听力的话大概七八成左右，因为通常听力七八成大概就可以把三个题目都抓出来了，好，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第二步，第一步先把东西抓出来，第二步把东西查出来，然后重新再回去文章或者是听力的本身， 重新再 review 一次，文章大概要八九成，那听力档的话大概要到七八成左右，都要我可以完全理解。好，然后再过来把刚才整理出来的字用法，就是你的笔记啦，用零碎的时间去复习。这个复习不需要大块或者是完整的时间，因为大块或完整的时间是我们来写题目用的，当然有的话是最好啦，不过我觉得还是利用零碎的时间会是比较妥的方式，比较妥当的方式。因为零碎的时间有时候会有压力，上厕所啦，滑 IG 之前啦，等微波炉啦，等电锅啦，或者是等捷运啦，这种时间因为捷运来了你就没有办法看了嘛，对不对？所以大概有那个几秒钟的时间用翻的。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不是一次要背起来哦，因为也不可能啦，也不求啦，我们用多翻阅的方式，好，用多翻阅的方式赶快把刚才整理出来的笔记或者是之前整理出来的笔记用乱数的方式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让我们头脑赶快泡在这个字跟词的那个情境里面，一定有印象。因为你越翻越多次一定有印象，第一次翻完可能会虚虚的，觉得说鬼狼那扛扛那好像有点虚幻，第二次第三次开始就比较不太会了。好，那至于练习过的文章大概可以过两三天，或是你觉得两三天太难记，那你干脆隔一个礼拜，比如说这个礼拜你定个礼拜几，比如说你定个礼拜三或定个礼拜四，把上个礼拜写过的听过的所有东西全部拿来再看一遍，如果时间不够就把错的东西拿来再看一遍，因为对的大概就对了啦，把错的拿来再看一遍，确定一下有没有忘记的啊，有忘记的赶快把笔记再翻一翻，好，你当初做的笔记赶快再翻一下，对应到的笔记赶快再翻一下，那复习到说看到东西马上就能反应说哦，这个东西是什么，可能是中文可能是英文，那个都没有关系，就看到那个字看到那个词看到你做的笔记马上就知道说啊，这个当初是做什么意思的，好，啊，这样大概就够了。那主要是说把当初整理好的单字啊那些东西要放在同一个地方啦，因为你当时候自己复习会比较方便，不管是电子档或者是纸本，好，忘了再复习就好了，嘿，忘了再复习就好了。也就是说第一步把错的题目啊那些东西全部记录下来，然后第二步把它全部抓出来，然后确认一下都懂了都查完了，然后再把听力跟阅读再看一遍再听一遍，好，懂个七八成懂个八九成，然后第三步把零碎的时间拿来把前面做的笔记，因为是第二步做出来的笔记嘛，用零碎的时间赶快翻翻翻翻翻翻，好，那你因为你的笔记会累积的越来越多嘛，所以你翻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啊，然后最后一步你要说第四步也 OK， 你要说第 3.5 步也可以，隔一个礼拜或者是隔个三五天随便你自己定一个固定时间就可以，把之前做过的题目错的再看一次，应该是会记得，如果没记得的赶快把笔记拿来再翻一遍，通常这个步骤大概做两次大概就够了，也就是说你大概复习的话大概复习两次就够，因为你已经笔记已经做过一次了嘛，然后你再复习实际上就两次了，通常大概就会记得啊，再加上你再接下来因为你笔记还会再翻嘛，所以文章有时候有没有看或者是听力有没有听大概就比较无所谓了啦，因为我们有把笔记留下来嘛，所以笔记是很重要的，笔记会贯穿整个考试的过程。好，那查的字典的话一般大家都是用剑桥字典，就是线上版的，这个大概都可以，你要 APP 也 OK， 我觉得那个也不错，因为它有中文啦，那顶多加一个 long man 也就是长人啊，也不是长人，就是朗文字典啊，这两个都可以，那只是说 long man 是英音解释，那剑桥是有中文解释啊，我觉得这两个互相搭配都还不错。那要稍微看一下他们的词类变化，因为你输进去的时候，它现在都有那个就跟 Google 搜寻一样嘛，因为打前面几个字母，后面不是一长串都会出来吗？可以顺便看一下他们的词类变化，以及他们例句里面的出体字。例句里面的出体字通常都是考点，它要么是它惯用的配合介系词，也就是我们讲的搭配词。那要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动词后面要加 VNG 还是要加 to， 这个要有去考试过的人应该都知道，比如说 I enjoy swimming， enjoy 后面一定会加 VNG， 那个 swimming 的那个 ING 它一定会跟你出体字把它标起来，那通常标出体字的大概就是我们的考点了。好，我们刚才讲到说有一个东西是词类变化，对不对？就是你打的比如说 TION 啊 ION 这个是名词啦， MENT 这个是名词啦，那有时候没看到或是没打到，那这个词类变化又是基本题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功，整个英文的基本功啊，就是你不管你要不要考试，只要你要碰到英文的话，词类变化这个大概都是很基本的，那这个必须要熟才可以。以多义这个 level 来说的话，大概是考最多的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因为反正就是三大词性嘛，其中又以名词最多啦，而且你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啊，那副词怎么没有，因为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副词的词性基本上加 ly 大概就可以解决大概一半以上的问题，所以词类变化表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三个东西会比较重要。那词类变化表其实你在网络上都查得到， 那可能会比较零星啦，可能会有点零散，不过应该可以综合起来了。如果你查不到或者是不想查，那一样你寄信给我，我把我上课的教材有关于词类变化的部分，我直接把它寄给你，名词、动词、形容词。好，我的 email 在底下说明栏的地方，你应该都找得到。那你找不到的话，大概就是 Jack。JACK， 然后点 WEI， 然后 YI， 然后点，然后 LEE， Jack 威 E， 然后点，然后 Lee， 然后 Gmail 啊，反正我又放在底下啦。就是说，如果你不想查啦，或者说啊，我觉得词的变化很多啦，怎样怎样的，或者是说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你也碰到其他的问题，你就写信跟我说，我把我的那个词的变化表的话，我就把词的变化表寄给你。那个大概只有大概一页，要快两页而已，因为名词跟形容词比较多啦，啊，动词有一些些哈，没有非常多。词类变化表不是说它一定会照那个出，哦，那个词类变化一定会照那个跑，但六七成跑不掉。当然它也会考例外了，不过这个我们讲下去讲下就要开花去了，哦，大概是这个逻辑，哦，词类变化大概是基本功，哦，这个是大概应该是跑不掉的。好，那这个是我们提到说文法刻漏字 的地方了。那以整个流程这样串起来看的话，大概就是说，比如说一开始你在前测的时候，你要测自己程度是多少，哦，那个时候大概要写过一回。那中间的话，假设你是500分以上的话，那大概会写到，因为你要练习嘛，对不对？大概会写到2到3回啦。那考试前大概要再写一回，考试前最起码要再写过一回，再去考试，这个是最基本要求。其他老师的话，像以前我们碰到一些同行老师，他们会要求说学生最起码要整个备考期间要写过五六回以上的模拟测验，这个我觉得要看情况，因为每个人主客观条件不一样。学生可能可以，就大学生可能比较有空。你说我已经在上班了，怎么有可能？对不对？三个月叫他写五六回，写50题就已经很头小了，写到五六回去实在是哦。这个大家看时间自己调配一下。但是如果真的都不行，好，如果说你当时备考的时候，你不是用那个考题来练习的话，你是有参考书。那参考书可能有一半是说明，有一半是考题。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起码考试前，好，就是说考试前大概就考试前一个月左右，最起码要写过1到2回的完整的考题，因为我们一回是200题嘛，所以我觉得最好是写过两回啦，写过两整回，就一个礼拜写一回啦，我觉得那样是最好的。考前啦，这个是最最低最低最低的要求。那也就是说，你去考试的时候，应该是你写200题的最起码是第三次，绝对不要是第一次。你可以考试的时候是第二次没有关系，但绝对不要说我近五年或者我人生第一次写200题是在考场上，哇，这个太冒险了。因为我们不晓得写200题的时候你当下心境是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很多人写到第10题就不想写了，因为前面是听力嘛，就听到第6题开始就开始分神了，听到第10题开始觉得说啊，我人为什么坐在这，尤其是礼拜天考试的，烦得要死，我昨天早上又不，今天早上又不好吃，我早上又很早起来，这个都有可能会碰到。你唯有一自己真的独立写过200题都不要受到干扰，这个情绪自己才会知道要怎么调试。阿伯今天起就甜美。好，这个是在以做考题的东西来说。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面，哦，是不管怎么样了，这个不管程度如何，大概都是要做，大概就是平常的自主练习啊。那平常可能要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最起码要阅读吧，或者是用听的啦。也就是说，最起码要养成最少最少程度的接触英文的习惯。虽然这个是老生常谈啊，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到老梗到一个不行了，但是这个还是真的蛮有效的。如果程度普通，因为我们在补习班都看蛮多，如果程度普通啊，准备的时间又没有办法，又不是很长，然后平常也没接触英文，那只靠参考书或者是只靠去上补习班就想要达到目标，这个坦白讲是蛮困难的。这个挫折都会感觉上，就我们从脸部表情就看得出来，那个挫折感都会蛮大的。这个在补习班看蛮多的，会也会觉得替他们蛮难过的，因为时间不够，然后也没有平常也没有接触的习惯，那这个可能要从根本上去改变一下了。如果你有预计以后要去考多益的话，不管是看新闻也好，看 YouTube， 看其他的媒介，比如说我们自己也有出 Podcast， 我们自己有跟前面有跟大家提，我们也有出 YouTube 的影片，这个都可以当成大家平常的一个参考，或者是说平常我们在打底的时候的一个参考，或者是说浸泡在英文里面的一个去处。反正无论如何，就是你把接触英文的时间一定要拉长就对了。那这个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今天的节目有比较长一点点。那我们下一集的分享会着重在说要不要去补习班啊，然后技巧到底有没有用，那参考书大概要怎么选，那平常自己大概怎么跑，大概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下一集的地方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那我们就下一次见了。